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现在我们上次其实已经提过了哈，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形态的基督徒，多多少少也有这个问题。这问题我上次讲，就是说我们信耶稣以后的生活，或者说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有的时候是太好像太狭窄了，其实不狭窄了，但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所谓圣洁的生活就过得跟修女一样啊，或者跟修道士一样，那种叫圣洁的生活。其实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我们信了以后怎么来过。那我这样我讲这个呢，一直是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最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尤其是对改教家，尤其是对就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这些 Protestant 啊，尤其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新教的教徒，尤其对于这个改教家，特别是路德哈，好像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唯独信心嘛，或者我也加上唯独恩典，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只要靠着恩典，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一切凭圣灵来做事，或者一切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就这一种观点呢，就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追求的人会有这样观点，就觉得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了以后呢，就千万什么事都不要做，就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这种听其自然顺其自然，一切人不要做什么，人也不要立志，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我们也不要立志，我们也不要努力，像尼陀生他们讲法，或者盖恩夫人讲法，就是一立志一努力呢，那都是魂的工作，都老我的工作，这与圣经里面讲到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呢是不一样的。一个得救的人是已经与基督死了。我记得我上次在结束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说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看自己如同已死，或者说我们要知道，那么尼陀生在正常基督生活里面，在很多地方都讲我们要看，那个在罗马书那里讲到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呢，就是看自己是死的，其实就是算自己是死的，那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哈，把自己算成是死的。那这里的讲法呢，就是照盖恩夫人和尼陀生他们这些讲法呢，就是说就是听其自然了，就他们讲说我们人不能成就义，不能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对的，完全靠主恩典。他们讲说我们成圣的生活也是完全靠主恩典，这也是对的，一切是圣灵来工作，这也是对的。可是可不是说一切靠着主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我们纯粹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机器人，甚至我们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木偶，圣灵在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完全违反圣经的讲法。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说就他们还给我一个观念，这是他们其实自我矛盾的，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要挣扎，不要努力。我也说过圣上节的宋上节那个邻里生活那首诗歌也是不要挣扎，是基督在里面工作，就是尼陀生宋上节这些都是上帝大用的仆人呢、我是从他们也学到很多东西，也很佩服他们，也感谢主。但是呢他们这个错的地方那没有办法，我只好很诚实说，不但错而且大错特错。就第一个违反了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得救以后的生活是一个没有挣扎一帆风顺，圣经从来没有讲靠着圣灵的，完全靠着圣灵来行事，完全凭信心神行事，完全是在主里面行事，那个可以是一种听其自然。他们的理论就是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死人不会做什么事了，所以呢只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呢，我们就一切得胜了，上帝就在我们心里工作。就这里最基本的错误就是死人也不会看自己是死人，死人什么都没有了。各位，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比喻说法， 当你用比喻说法来了解的时候，甚至圣经有人觉得不仅是圣经，文字本身一切都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不敢说这样讲对哈，但是语言有它的含糊性，你要把它重点抓住哈。这个我们圣经上讲到我们与主同死，圣经上讲到说看自己是死的，基本上还是在说我们必须相信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实，就是我们必须相信，而且这种相信固然完全是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才能够信，继续信下去，而且越信越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看到自己是死，那是指我们非常清楚，更深入了解基督是为我们死的，这就让基督徒在生活的时候，所以这我们始终讲到说，这种正确的信仰啊，正确的教义，对耶稣为我们死的那意义啊，那个是很丰富的。那个丰富里面，在我们华人基督徒里面比较多是，好像在复活节的时候、受难日的时候才讲一讲，圣餐的时候才讲一讲，而且很多时候我听到。我最近跟中国的基督徒有守过圣餐的经验，哦，他们守圣餐到哭得死去活来的，我是认为非常的不敢说做作，就是说一种错误的习惯，就我们通常讲就是啊，耶稣为我们死是一件悲惨到极点的事情，可悲啊，难过，然后就在那里哭，这个我也不能说不对了，耶稣死了我们当然很难过，但是我也是觉得这都是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我已经讲过耶稣为什么要我们死，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公义和那个代赎的意义的话，就会引出很多包括在历史历代异端的荒唐的解释十字架的那错误的讲法。那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死最重要最基本是针对上帝的震怒，那我代替也代表我们来死亡，这里面呢就不仅是那哭得死去活来的悲情，这里面呢有非常多我们可以感恩喜乐颂赞的地方。感恩就是有个代替的，我们不必受那个苦，颂赞就是这里面我们越了解越发现这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智慧。那么喜乐呢，就是这件事情呢不仅是耶稣后来又复活了升到高天，而且得到最大的荣耀，而且他的胜利也带来我们的无穷无尽的幸福。所以你们以后拨饼的时候，圣餐的时候，不一定要很悲哀，对吧？很悲哀也不是坏事，但是你更应该看到，我们基督基本上是上帝一切美好的工作在做。好，我这只是讲一件事情，一方面抱怨大家不好好读神学啊，或者现在神学院不好好教神学，或现在出版了一大堆都是烂书。对不起，我是现在讲话越来越得罪人了，就没有看到正确的教导。以至于我们生活里面呢，连该哭该笑的都弄得不清楚。那我们生活中都不要说其他的，那如果我们真知道那个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与主同死，我们看自己看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最基本的是我们更加认识一个耶稣因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死了，就那个看自己是死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要说尼托森盖恩夫人讲的还不够，你根本看都不必看，你也不是算，也不是算了半天我死了多少，是你信圣经上的话，基督已经替你的罪死了，你不再受到惩罚了，基督已经完全替你死了。然后这个基督为我们死，当然他又复活了，他又把圣灵浇灌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了，我们就又有一个同样的认识，就是说神已经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神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这个基督的生命呢是丰丰富富给我们的。但是不管我们旧的我已经死掉了，新的基督的生命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这多么的真实，这完全是真实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同样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肉体当中，我们也仍然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就一方面来讲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一方面我们还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那个罪性 还是有的。在神重生、圣灵重生我们之后，我们原来的各种方式方面都还一样。我就很奇怪，为什么那些说哈，不管是早一点的那个圣洁派，或者这几十年的那个新约学者，都很喜欢强调说，我们已经是我们的得救是现在就已经完全了。我们现在就不会犯罪了，我们现在就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了，我们现在已经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像我很尊敬的冯英坤先生，他一再讲没有灵肉之争，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他我相信他一定非常圣洁，但再圣洁人也不会没有灵肉之争，不会没有的。我们一定会，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我们一定会有嫉妒的，一定会有骄傲的。那像冯先生这些比较好，我觉得是比较善良型的人呢，常常就是就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善良，也因为他这种错误的教义呢，就把那个人的那个罪恶的成分降低很多，就不太讲到人有多大的罪，然后美其名是哦，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国度，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各位，圣经有讲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这是真实的。但是这是一种上帝对我们拯救完全呈现的状况，而今天我们在世上还没有这个完全。就我一再讲过，我说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有了，但却还没有。我们现在状况呢？我以前想说是订婚的状况，还没有正式结为夫妻，然后后来想，其实我们已经跟基督结婚了，但现在还没有生孩子。对不起，我讲的比较粗鲁一点，就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后来我再想想看，我们就用这个做比喻的话，我们的确不只是订婚了，而且跟耶稣结婚了，就跟我们一般的结婚一样。各位，你结婚了，你很爱你的妻子，很爱你的丈夫，可是结婚不是说哦，结婚了，1995年10月4号结婚了就结婚完了，没有，我们是继续在婚姻里面，然后婚姻里面的磨合，婚姻里面痛苦，婚姻里面的争吵，甚至有的离婚了，有的在复合了啊，这些都有的。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跟耶稣的结合，或者是负面的脱离罪恶的那个事实，那是真的，那是完全真的，而且这永远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在肉身中还 not yet 的那个部分，还没完成的那个部分呢，是也很真实。所以基督徒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极大的喜乐，又有极大的痛苦。这一点也是我希望今天这一段里面跟各位有一点分享的。我们在讲过，就是说这种极大的痛苦、极大的喜乐哈，有的时候也是不太快乐，也没那么痛苦。各位，各种状况都有，就你不要把那个上帝的话给我们的丰富、完全、真实的应许忘记了。你也不要忘记说，那个丰富真实完全的应许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并不是呈现的100%的。好，这讲这么多就是为那个第三章的这段讲。第一节讲说，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好，各位把你们的头脑都还是一样放轻松一点，不要很紧张，就看嘛，你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句话呢看起来是不通的。如果要讲的通一点，就是如果你们相信你们将来真的会跟基督一同复活，这应该是这样的。今天你怎么可能说，哎，我就不客气的说了，徐牧师，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句话是废话。你真的，徐牧师真的要复活，得先有个条件，就是他真的死了。徐牧师没有死，所以你怎么能说他真的复活了呢？所以保罗跟哥罗西，还有我们现在，只要我们现在是活人，我相信我并不在一群鬼当中吧？哈，我在跟活人，我们还没死的人哎，他怎么能说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我们都还没死，怎么会真与基督复活？就这句话是不对的话。当然圣灵末世怎么会不对呢？当然是对的。那我们就要了解，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是什么意思了？因为这里呢， 保罗在前面第二章十二节就开始讲说，我们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然后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然后说你们既与他受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那里所表示的就是说，一个人受洗就跟旧约一个人受割礼一样，是跟神产生了，如果我们从旧约观点来讲，新约都可以这样讲，改革中的观点就是就有一种约的关系了。我们跟上帝借着割礼借着洗礼，我们跟他很亲密了，我们现在是属他的，他是属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夫妻的关系，我们现在是父子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朋友的关系，我们现在是伙伴的关系，我们现在是主仆的关系，就是有个很深的那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呢，那个受洗呢和割礼都有一点类似，受洗和割礼都有一种那个要表达的就是死亡，受洗好像有淹死的那个情形，这是罗马书第六章，你们就是与主一就形式上与主一同死，然后一同复活。那点水礼还有浇水礼大概比较不能表达，但是有这意思。彼得前书那里也有讲到说，好像那个洗礼有点像那个整个方舟在洪水里面一样，好像有点那种淹死的味道，就跟死有关系。然后这个礼呢，好像表达你过去的死和你的新人的复活。割礼也是类似的，割礼有流血的，割礼是一个很疼痛的事情。那么割礼那个流血，就是好像也有一点，对不起，我们讲的难听一点，就是真的像我们中国人的命根子，那砍一刀还得了的。就割礼和洗礼好像都有一种，因为我们的污秽哈，第二章的十一节，肉体情欲的割礼，就好像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肮脏，洗礼嘛。虽然浸信会喜欢用浸字，但其实这个字呢，浸和洗都浸和洗和浇都可以理解的。它重点并不在你淹了多少，重点在于说，好像都跟去掉脏和甚至死亡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很坏，完全淹死了，或我们很脏，要借着这个来洗干净，然后一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然后是信神，那个叫神叫他与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啊。就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受洗跟旧约受割礼一样，好像都经过一个很庄重的仪式，好像经过一种死亡，经过这种死亡。那么你看我们上次讲过的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各位对不起啊，这死真是今天讲起来是很复杂，我希望不要搞混了哈。就是十三节讲的我们在过去死了，那个死也不是照字面的意思，哪一个人过去死了后来上帝就要复活的，那个就跟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一样，那个死并不是从时间来看到的一种倒在地上不动的死亡，那个死是包括违反上帝的命令，要在上帝的咒诅和愤怒当中，那个死包括如果我们没有悔改将来在地狱里面的永刑，那个死也包括我们最熟悉的死，就是身体不动了然后没有任何反应了，那种死是我们最熟悉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熟悉的。那么当我们有那种死呢，虽然还没有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经验到的。那么幸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信了他，我们受了属灵的割礼或者我们受了洗礼，那么我们就跟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第十三节二章十三节讲到的神赦免你们，那里有一点跟十二节连在一起的，就好像我们受洗以后就跟主同死然后同复活了。那他这里讲的意思也许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很容易的明白了。三章一节说，若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理解的，如果你们真正相信耶稣是为你死为你复活，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在基督里面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你真相信这样的事情的话，也就是说你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那你就应该如何如何生活。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么荒唐。保罗在跟一群刚刚从死里复活的人讲话，保罗是在跟我们这些根本都还没死的人讲话。那我们还没死怎么能讲复活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就知道我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知道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有信心就知道我们跟他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我们现在在基督里。但我们有信心，我们也就知道这种事情的完全呈现，照字面呈现是将来，不是现在。那现在呢，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基督爱我们，把我们跟他连在一起，使他一切的为我们的死，为我们的复活，也都我们跟他连在一起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每一个基督徒现在，当然我们是到了天堂才完全的新造，但现在已经开始这种新造。我如果我们是新造的人一同复活的话，那我们需要在生活中的祈求。这个求呢可以是祈求，这个求呢也可以是寻求，这个求也就是一种渴望渴慕。这种求当然也是一种乞讨的那个态度啊，所以这个求或者你喜悦的态度，就这个求是意思也很丰富。你应该求，那在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所以那个求跟思念也有一种相类似的关系。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应当是渴慕追求喜悦向上帝要在上面的事，那里呢基督坐在上帝右面。然后第二节又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哎呀，很多比较世俗化的基督徒呢就非常不满意这些经文了啊。这福音派在这100年50年都越来越不满意这种经文，都越来越讨厌这世界非我家，都越来越讨厌什么思念上面的事。因为很多基督徒呢，所谓入世的基督徒，也是世俗化的基督徒呢，就天天希望说啊，就我觉得啦，可能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认识上帝，然后一天到晚听到就是这些关于上帝的那些话就很烦。各位，你也会这样，一个人信耶稣，然后没有常常圣灵让你知道耶稣上帝属灵的事呢美好，你到最后就觉得做基督徒是非常虚假的。哎呀，这例子很多。哎呀，姐妹们呐，不要寻求外面的美貌啦，只要里面有美德就好了。对了，你刚听，其实这世俗也会讲这话。刚听就是这我听过了，我在没信耶稣就听过这种话。然后听久了，你就觉得真的很虚伪，因为哪个女人不爱漂亮嘛？然后虚伪还再加上罪恶感，然后我们听到一大堆要里面美丽哈，不要用外面这些做装饰，我们就会一直在做跟这些教训相反的事，一直在去想去渴慕跟这些教训相反的事。然后呢，我们又觉得有点罪恶感。那有些好心人不要有这些罪恶感，就说那种教训呢都不要再听了。可是我们得一直听，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重要意思也不是说你不要化妆这些东西，而是你最重要的是希望你里面是充满了美善，这对你是幸福的。那如果有人真的被感动，他能够那样专心的寻求里面的美善，好像他在平常想尽一些办法要除他的皱纹啊，或者是什么。各位，你们的化妆品这些都很多，我知道不算多，但是每个人都有很多什么洗脸液啊、保养品啊什么，这都我没有说这些事不好，我只是说保罗在这里就希望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必要要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已经重生得救的生命，因为更多认识基督的爱而能够也喜悦，把我们的生命那个里面的那个美善打扮得更好。 各位，我不是说每，我希望你们都能了解，我不是说这里的姐妹，我们每个人啊都要，现在这种女人已经很少看到了哈。你在那个聚会所里面或者招会可能还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变哈。就起码我们小时候还看可以看到，就是一些老太太嘛，这些老太太穿的都是永远一定是有袖的，除了没把她手遮起来以外，就是都还盖，就是其他都盖到了，然后那个包包头，然后穿的全身就是，然后他们的身材又跟一个水泥一样，都是六七十岁的那种没身材的老太太们，对不起哈，就我也听过了，聚会所甚至有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他被教导的就是任何一个漂亮的东西不敢看，任何一个漂亮衣服不敢穿。好，各位，我没有只是在讽刺他，我对他们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我有很大的敬佩，就是他真的是去好像照着圣经上话去做，他也真的对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提心吊胆。各位弟兄也是一样的，弟兄我比较少看到那种乖乖牌哈，即使在聚会所我印象也不多哈，但是呢口里讲起话来道貌岸然，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会很紧张的，这种弟兄也是很多。各位，我跟有一些长辈的基督徒哈，你们现在不太会碰到的，这些人大概都被主接去，我相信都是到天堂去了哈。就这些长辈基督徒，我实在是很怕见到他们。为什么怕见到他们？虽然他们规矩特多，吃饭没有吃饭的样子，那年轻人这走路没走，像我这种装束来教会讲道，那简直是这是魔鬼的化身了。就这种规矩，其实我在中国大陆还碰到很多。我有一次在一个中国大陆的聚会里面，那是很多人上千人的，我就穿个牛仔裤上去讲道，后来那个主持人说有人当场就想把我拉下来，怎么可以穿牛仔裤上去？我本来想说耶稣穿过牛仔裤吗？那我们应该穿耶稣穿的衣服吗？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穿西装打领带嘛，啊！可我那时候就很愤怒啦，我就很想讥笑这种人呐、啊！你一切要照耶稣，照的是四不像，因为耶稣那时候穿的，如果今天出现的话，你也会把他从台上拉下来。重点不在外表穿什么，重点在我们里面心里对主的敬虔，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各位，这个不是这里要讲到，但是在我们伦理学里也提过一些，就是。吃肉的问题，虽然你知道你可以吃，虽然你知道你是对的，但是呢，当你碰到有些软弱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哎，就忍让，不要让他跌倒，不要让他就又，我是意思指那些德高望重的哈，那些规矩甚多的人，其实从罗马书来看，他们是软弱的，他们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日子，这个规矩有，那个规矩有，这是软弱的。但如果我们真刚强，就求主让我们有爱心。好，这里不是哥罗西书讲的，只是你一提到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可以牵扯到这些。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知道耶稣为我们死，而知道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如果真知道而且相信，你其实就在基督里面，基督所做的事情是对你那么真实。但基督成就了一切，一切是靠着恩典，你却不是一个懒惰的。各位，基督徒生活不是听天由命的，基督徒生活不是顺其自然的，所谓的灵里的生活，正常基督生活，有信心的生活，并不是说主啊，我是一个死的人，我看自己如同已死，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这样的祷告都还是得罪上帝，照你自己原则，因为死人是不会对上帝祷告的。你干嘛这么迫切祷告说主啊，我是一个已死的人啊，我完全顺服你，我照着保罗所说的做啊，就是我看自己如同已死。那耶稣就会说，死人什么时候会看自己如同已死？各位，你下次再把任何一个死人叫来，你看自己如同已死是怎么看的？对基督徒，各位，你当然知道，你不可能把一个死人叫醒说，哎，你怎么看自己如同已死？那我们问活人，你怎么看自己如同已死？你当然也知道这不可能的事嘛，你怎么看自己如同已死？我觉得那里我再一次说，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常常思想到基督为你死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爱，让你不必死亡。 第二个其实也非常容易解释，在罗马书第六章还有在这里讲的，向罪看自己如同是死的，就是一种立定心智，然后甚至有方法的去试着去做嘛。我向罪看自己如同死的，罪叫我骄傲，我就跟罪讲说，哎呦，我骄傲不起来，我要努力让自己把自己算成我是一个死人，死人是不会骄傲的，骄傲不起来。当罪在那里引诱我，叫我呢，叫我去，通常是思想了，思想久了才有行动，叫思想淫乱的东西，叫我打开电脑去看那些淫乱的东西，或者对一个信主以前是赌博的人的，想去思想赌博，各位这个也是蛮麻烦的，这个思想的罪恶，虽然跟行动上罪恶不太一样，但是呢，一方面耶稣也警告我们，神是看我们内心；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你想多了总是一件危险的事，那你就需要求主帮助，让你对付，让你就去渴慕，让你能够渴慕那个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基督的生命呢，你应该把你的生活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求主要是思想方面的，你就是说这是物质方面，也还从思想开始。我们要求什么？我要求部宾士轿车，这很物质。你要求什么？我要求我的儿子能考上台大，这也是现实方面的。但是你在求这些事情的时候，仍然是从思想开始，你希望如此，那这是中性的或好的，坏的也是一样。你希望你希望你的仇家生病啊，你希望你不喜欢人的小组不增长啊，你希望我们讲，对不起，最就你希望你多么富有，你要希望多么富有是不好吗？那叫贪婪嘛。就各位这些界限哈，都我们去想，然后觉得就是在那意念里面开始这样想呢，可能可以安慰自己一下，我还没犯罪，但实际上应该是已经犯罪了。各位，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亚当夏娃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把罪吃进去了。当亚当夏娃还没有吃果子的时候，当夏娃先嘛哈，当夏娃看到那果，先听到蛇的话，然后看那果子，伸手去的时候，已经犯罪了。就他已经有这个意念了，这是从新约看更明显。耶稣说你动了淫念，没有动淫荡的行动，就已经犯奸淫了。就是罪恶是在我们的思念里面开始的，最基本的。这我们等一下还会讲。那我们如果知道上耶稣的复活，我们应该求，应该渴慕上面的事。这应该求，应该渴慕上面的事，应该让我们的思想意念是被那美善吸引的。这个先讲说上面的事，不是说我们天天在求，在渴慕，在思想，在希望说，主啊，早点让我死吧，我好在天堂试试看那个黄金街怎么走法啊，我好想看一看天堂那个碧玉哦。各位，你问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已经讲过，我也不相信天堂真的是黄金街碧玉城。我觉得那些都是比喻的说法，在告诉我们天堂是多么的美好。因为我们人这么贪爱金子，这么贪爱碧玉，就用那个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来形容。实际上，圣经形容新天新地，不是只有黄金街碧玉城、金银珠宝。如果真的只有这些，那也很庸俗。那其实也还不够美。如果那使徒约翰看过我们东区这个地方，看过我们雷射烟火和干冰，他会说哦，在天上我看到好多雷射，那光比那个什么，那个黄金街碧玉城漂亮多了嘛。黄金街碧玉城是形容上帝的美善，我们通通享受，把这荣耀也给我们。在耶和华的山上，鹰还在跟毒蛇一起玩。各位，我相信你将来在天堂也不会有一个婴孩跟毒蛇一起玩。 因为将来在天上，我觉得所有在天上的人一定都是成熟的人，不会有婴孩的。也那那里有讲到，活到100岁的人死算是被咒诅，将来在天堂也没有被咒诅的。活到100岁的人算是被咒诅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后在新天新地，甚至在基督徒的生活里，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他生活会越来越丰富，包括物质上、身体上的。他讲的重点在这里。如果你把它很字面化来了解的话，就有很多很愚蠢的话。那我们希望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信主，尤其这段话就是我们刚刚跟受洗连在一起，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那现在你要开始有一些改变，这改变呢要从你的心思意念开始，你的心思意念要常常求上面的事，你的心思意念要求上面的事，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求早一点去走黄金街碧玉城，求上面事也不是说我希望早一点到天堂跟诗天使一起唱诗，这我都讲过了，你不是喜欢唱歌的人，这种盼望，那这是什么盼望吗？不是很好的盼望吗？求上面的事，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你应该有上帝的心，你应该有上帝的善良，你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吧，这就是，这也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有基督教的这些见证里面，还有书籍里面大大缺乏的地方，就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什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我觉得这方面实在太缺少了。各位，我问你，你希望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你觉得你看到的教导里什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生活？我猜我们马上想到的，在我以前就是那种聚会所的老观念啦，常常读经祷告啊，然后那个穿着非常朴素啊，然后不要太有钱啊，最好穷一点啊，然后就是书读得很好啊，品学兼优啊，然后很孝顺，符合我们中国传统道德的每一点呢、啊。我们大概也就是说哈、啊，我传统在想到一个好的基督徒，属灵基督徒，就是我们传统讲的一个乖乖牌嘛，一个模范生嘛，然后再加上他是一个基督徒。各位，我不能说这些不好，但这些呢跟法利赛人也没有差太远，而且这些呢有很多的困难和隐藏的骄傲，就包括在聚会所，在我们今天。各位，我的儿子他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就是我们一般制度一样，就是读书嘛，然后大学毕业嘛，找一个体面一点的工，所谓体面一点的工作嘛。如果他是台大毕业的，如果是台大医学院的医科毕业的，如果他现在台大医科毕业又是第一名毕业，马上就到了台大医院去了，然后他的科系又是什么脑神经外科这种最红的科系的话，然后他又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在教会里热心服侍的，我想这是大家的梦嘛，就是最好的嘛。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都这样想，那个读经祷告啊也是不错了，不过那还比较次要一点。你的孩子是台大医科第一名毕业，那真是最光彩的事。你的儿子在大学的时候把圣经看完一遍，那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你儿子在台大的时候一直保持第一名，把多少人掉口水哦。各位，如果这是基督徒我们的标准的生活，而我觉得今天说在所谓福音派里面，甚至灵恩派里面，我们想的也都是这些。你可以把这稍微扩大一点，但其实也都差不多，就是除了他是台大医科的，你也可以说他是台大法律系第一名毕业，反正就是还是功课好嘛，成绩好嘛，然后你做的也很好哦。他是郭台铭底下的那个财务长，各位不是郭台铭，因为郭台铭书读太少了，我们中国基督徒看不起书读少的人， 他赚很多钱，但是他又害那么多人跳楼自杀，不好。最好他是财务长，而且他做了财务长以后，郭台铭先生的那个钱赚得更多，而且全员工没有一个人自杀，通通信耶稣。我们想的都是这些，就是我们想到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成功，非常棒。各位，在世界上非常成功，非常棒，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其实包括这里和整个圣经讲的，就是基督徒信了耶稣是以上帝为他的中心的，上帝为他一切，而上帝为他中心，上帝为他一切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广和自由的生活。你可以是一个开计程车而上帝非常喜悦的，你可以是一个民进党而上帝非常喜悦。好，我赶快讲，我会讲，你不要担心。你可以是一个国民党而上帝非常喜悦的，你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你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你可以有，不是一定哈。各位，我自己看圣经看了很久，我都常常觉得说，我们常常对小孩子的教导什么哈，实在是不是很合圣经而我们的习惯。对不起，我冒犯各位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大概晚上10点就睡，早上5点就起来，甚至有时候9点睡，4点就起来，所以我不是在替我自己说话，也就是我非常符合传统的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可是我就在圣经里找不到说我们一定要早睡早起，这你们小孩很高兴听我讲这话。我当然没有说晚上3点睡觉才是好的，睡到下午1点起来才是好，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哈，其实是非常宽大的。各位，如果真的是晚睡晚起就很不对的话，我倒是常常看到耶稣通宵了，我倒没有看到。事实上，你说啊，一日要三餐吃饭正常，在传统啊。我们今天算起来不知道算是我们一日是6餐还7餐了哈，在我们华人里面，甚至我看我们一日没有停过的啊，就早饭呢，早饭和中饭之间呢，在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点心，下午呢有下午茶，晚上呢有宵夜，然后如果你随时随地吃那 potato chip 的时候，那就没有停过了。就我们现在一天不是3顿饭而已了，有的时候4顿、5顿，甚至有的时候长期嘴巴都在动，嚼槟榔等等。在以前哈，我知道以前就是差不多中世纪的时候，1天2顿饭是很普遍的。如果你去考究这些事，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我觉得中国到现在有些地方还是2顿饭。各位，我的意思说，这还不是很死板，你一定要怎么样？基督的生活是相当自由、相当有宽松的，可是我也许是我们中国文化特点吧，就觉得一定是某一种方式才是对的。你一定要穿某种衣服，你一定要说某种话。像我非常敬佩聚会所，他们对圣经真的非常认真，但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实在是把那个基督徒自由扼杀得很厉害。当然，你就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他扼杀自由，没有扼杀主耶稣了。我们很多教会是扼杀了主耶稣，然后给我们一些所谓假的自由哈。思想天上的事，从这思想求天上的事，就让我们生活更越来越属灵。那个里的意思是指，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把基督当作我们的主，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主，因为他的慈爱和怜悯和拯救，使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但这里面呢，通通也都是保罗给人的一个勉励，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刚刚讲尼托森那种说的自动自发发生的。就其实盖恩夫人和尼托森他们自己也一定知道自己是错的，因为你如果说一切都是听其自然、自动自发的话，各位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要讲性。我们不要讲思想中其他的不好的思想，我们就讲单单吃东西，我们一切听其自然，自动自发，就是你会胖得不得了。各位，你要维持你的身材，从来不能听其自然，虽然不能 哎呀，想吃就吃。你如果要维持好的身材，你就一定在从头到尾都是剧烈的、痛苦的、常常失败的征战。其他每件事都是一样，我觉得属灵的事也是一样，只是属灵的事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来做，就是，就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好习惯，包括哎呦，我这人怎么讲不到三句话，就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我一定要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你去试试看。各位，我们在一起聊天，真的，你不骂骂陈水扁或马英九，你没话讲。你我们记住在一起聊聊看嘛，我们能不能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嘛？我们就啊，下次我们一起就说说陈水扁的好处啊，你们放心，马英九的好处嘛，我们就说一说嘛。各位，你根本说不出什么。我们如果说哈，我们生活要愉快一点，我们想很少想主的事，我们说也很少说主的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真空。在华人基督徒，可能西方基督徒也是一样。我在某些哈历史的文献上可以看到，我在某些基督徒的家庭里，这也不是什么伟大的神学家或宣教士里面，我能看到一些相当不错的，很多了。有一本书，我不知道现在买得到买不到，好像两三年前出的，叫《战地同心》。战地同心呢，是在抗战的时候，内地会宣教士的小孩子，他们被关在一个日本的集中营里面。那个集中营里面有个很有名的人，不是小孩子而已，其他宣教士也被关。那最有名的人就是李爱瑞，就是那个火战车啊，那个什么，跑金奥运会得到金牌又不参加那个新西兰的跑的那个，他也是被关在那里。那么那个是后来出来的小孩子回忆的，那回忆也就回忆他以前在宣教士的学校的学习，那回忆他们在那个日本集中营里面的生活。这只是我现在想到的，我看到的那个小孩子回想他过去在集中营里的生活，还有小的时候在爸爸妈妈来中国宣教的那个生活里面，我现在印象看到的印象回忆起来，就是特点就是平安喜乐。各位，在日本集中营里的生活我也看过，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我们小时候有个电影叫《桂河大桥》，就是哎呀，你想也知道嘛，日本人其实比较起来，我觉得比我们中国人对战俘可能都还好一点哈。对那战俘哈，一般都是苦得不得了，可怜得不得了。但是也许这群人是美国、英国人哈，日本人对他们也有某种程度那个尊重。然后又很多是小孩子，所以日本人没有那么野蛮的就杀他们或侮辱他们。我在那里面看到他们真是非常非常的喜乐，而且有平安。各位，危险是随时在的，它里面有非常多好笑的事情，这说起来真是。有一个，他们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嘛，他们很想过圣诞节，很想做巧克力蛋糕，就那爸爸妈妈就是以前他们都有这样习惯，但是没有嘛，集中营哪里有这些东西。可是有一次，我忘记了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是应该是之后了哈，他们在就是有人寄了好，就是弄到了好大一罐巧克力，就汁。结果是我忘记是怎么回事，一个小孩子呢，就滑了一跤，好像拿的时候就摔了，整个巧克力呢就弄到他身上，也弄在地上。他们就把全营的大人小孩都叫来，把那些巧克力统统舔干净。各位，你现在觉得好恶心，因为我们现在有钱不稀罕这个，你要想那是他们非常想吃的，然后没有，他们就这样舔干净了。就我在里面看到，我也看到他们说我们在什么地方那个宣教士学校， 我们拉丁文的水准、数学的水准，听说是英国国土以外最高的。啊，我不喜欢谈功课多好哈，因为我们中国人这已经很在意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或一群基督徒的生活，可以也应当是因为求上帝的事、求上面的事，一个渴慕上帝而生活是丰富而喜悦的。而这种丰富而喜悦，你不要把它限制成说你要几点钟起来，每天看多少圣经，然后你要运动几分钟，然后你要几点吃饭。有这些也好，圣经里也有讲我们基督徒像在军营当兵一样，所以很规矩，然后很死板也好，但是圣经里也有讲到其他的部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各位，不是另外一个图就跟这些军营不一样吗？我们基督徒不是羊吗？各位，你什么时候圣经也有讲过，没有直接讲我们基督徒不是飞鸟吗？比飞鸟贵重很多的。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羊什么时候要做工啊？飞鸟什么时候要交数学报告啊？就你要把圣经里面这些讲到上帝给人的恩典，用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你能想得越丰富越好。而神学家和牧师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就是能够讲某一段，比如说我们基督生活像羊一样，你没有忘记我们基督生活也像军人一样。我们基督生活像军人一样，你没有忘记圣经有讲我们基督生活像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一样。我们基督生活像做生意商人一样，你也没有忘记我们基督生活像一个新娘一样。我们基督生活像新娘一样，你也不要忘记圣经有讲我们基督生活像一个葡萄树一样。各位，很丰富的，这里面用不同的，我想这一类比喻可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讲到我们基督的生活。但最重要的还是什么？你要想到这位上帝，这叫思念上面的事。那这个上帝包括他的全能，包括他的三位一体，包括他对我们拯救，这些对绝大多数基督徒来讲都是无聊费解没意义死知识。我们要的是真生命啊！各位，你有生命是很对的，但是你要先多认识上帝。各位，这就是我们在哥罗西书一开始就讲的，一个正确对上帝的认识和教义认识是很重要的。你看第一章，各位还记得吗？第一章第五节的下半句，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然后就增长结果。然后在第九节啊，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先有知才有信才有行，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先知道，那一定是那个知道呢，一定是人用即使是最粗浅的那个圣经最简单的福音方式告诉你一些知识的内容。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我很怀疑你是不是重生得救。你最少可以跟人家传福音，最少最少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要信他。你甚至连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都还没讲，这我只是用最低标准来跟你讲，也需要有。而今天有的时候教会连这最低标准都没有，只有讲啊耶稣爱你啊就完了，甚至有的时候连耶稣都不提啊，我们要做社区福音工作，用预工，所以耶稣也不提，爱也不提，就讲我们爱你。各位，你没有耶稣，你教会就关起来算了。你不能，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还去那些什么通识课程，以前我都不愿意去，因为都很警告我说，通识课程呢，你可以讲学术，可以学术里面讲到基督教，但你不要不是传福音给他。我说如果我不是传福音给任何人，我也不想去了。现在是可以讲的，只要不带人家觉知。各位，我知道在通识课程里面有通识课程标准，我的意思就是还是说，我们要把基督所做的上帝的事情有所认识。各位，这一点是今天神学院也不太讲的，教会也不太讲的。我也承认不太讲，这些理由就是这些常常变成一种无聊的刻板的让人打瞌睡的死知识。 但是我必须说，从圣经旧约到新约都讲到说，如果我们对上帝不认识的话，没有一个丰富的认识的话，我们信的常常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信的常常是不对的，各位，我们行的也就常常是不对的。就像我们如果信的上帝，我们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我们想到我讲过很多次，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官，我们生活中就常常在恐惧中嘛，就上帝常常就在盯着你，看看你有没有，就上帝随时在躲在那个桥下面准备开你的罚单，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跟上帝在玩捉迷藏。但如果你认识上帝，是圣经里讲这位丰富的上帝，你认识上帝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你认识上帝是圣灵透过圣经里全备的记载让你认识他的美好，哎，这是教会需要做的。一个基督徒知道上帝多么好，上帝多么爱我们。各位，这些都我们讲的不太多，我们如果讲到这些的时候，通常牧师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找一个见证，找一个很动人的见证。我们不太能从圣经里面，不管是新约旧约，是耶稣的比喻，或者是十字架道理，各位，那很丰富的，我们讲那些都讲得很死板，觉得不多。保罗说你思念上面的事，我再一次说，就是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那重点是我们因着上帝一切丰富美好的话语作为，哎呀，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就更多的来寻求，我们就渴慕上面的事。然后这种渴慕呢，虽然看到的不多，但是我在历史上还是看到了，甚至在生活中也看到了。各位，我没有，其实如果刚刚有一些不当的讽刺，请原谅。我觉得我也在你们身上也看到，就包括牧师，包括跟你们谈话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真正信靠上帝人，也有真理的人，虽然我们总可以更好，但是呢，我们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的那个美好。我们渴慕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好，我刚才花了那么多的功夫讲思念天上的事，不是想什么黄金街碧玉城，甚至不是讲读经祷告，或者不是直接讲读经祷告，而是认识上帝的一切美善。这的确是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但这也一定是应用在生活的每个层次上，包括你可能晚上3点钟才睡觉，下午1点钟才起来，你仍然可以过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包括虽然我看到的不多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包括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是男生，但是又穿耳洞的一个基督徒的艺人，也可能。我看到的不多，我看到的很多这些出名的艺人或者什么，其实是有相当大的狂傲和不肯顺服，因为他实在是掌声太多了，以至于他忘记他本相是什么。但是我也看了，我觉得还是有，我觉得我还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现在在教会里面，包括你们每个人在内，我们多多少少是因为逐渐的追求上面的事。我也希望包括你们今天很大的牺牲来听这个课，我希望这里面最基本就那个原因，就是你愿意思念上面的事，你要求上面的事，你觉得是宝贵的。我也希望我来这里也是一样，我希望我在求上面的事，虽然我们根本没有谈到天堂的结构，虽然我们也没有谈到圣餐的意义，虽然我们也不是教你怎么祷告怎么传福音，我刚讲那么多陈水扁马英九，那么多时候都讲到3点钟睡3点钟起床，这都是可以有天上的事，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更不是说你不可以谈政治或什么东西，但希望上帝，你对上帝那种渴慕寻求喜悦是越来越强的。因此虽然我一再讲说你可以是一个演艺人员而非常爱主，你可以是一个凌晨3点钟睡觉下午1点钟起来而非常爱主，你的生活可能是别人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可以很爱主，但是 我也必须说，那种生活中亲近上帝传统所讲的那些读经、祷告、默想上帝，还有在教会里的服事，我认为也不可以少，只是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很死板的律法化就是。我觉得这些操练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基本的功夫。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以地上的事为我们一生的终极目标。对，基督徒真的是很自由很幸福，但是自由幸福都是越舍己，越不爱世界，越单单的仰望信靠神，他就越能够在这个世界，包括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里面，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更喜乐。就基本上其实我们也都在过这种日子，各位你应该知道，我希望你知道，我也希望你继续求，就你比你周围应该是所有的不信耶稣人都更幸福。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的这样的经验了，比较起来可能你的同事或者亲戚里面有人比你有钱，但你应该，我希望你知道你比他们都幸福也快乐，你有个上帝给你的生命。这种情形我以一个牧师来讲，甚至我在医院里面我都深深这样觉得。所以在医院里面，就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人得癌症啦，有人是基督徒，是我是说基督徒，有人在很悲惨的状况中，这我们多少都知道。来看他的亲戚也许不是基督徒，很有钱很健康，医治他的大夫，照顾他的护士，大夫很有名很有钱，护士很健康，都比他幸福。但如果他们不信耶稣，我如果那个病人甚至病得快要死的，甚至病得在病床上痛了好久的，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其实我在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就是很大一点，所以常常这样。昨天才有一个比我还小的一个姐妹，就是在社会上地位也很高的，我想大概在一年呢，抗癌的过程中终于死，最后那半年真的痛得不得了，很艰难。但我必须说，他比他还活着的家人妹妹要更幸福。这你需要，这就是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常常思念主的美好，就让主成为你的主。这个我实在要说，没有一个标准的什么模式去做。读经祷告是很好的，但是呢不包括一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是绝对不对的，就是有些人说啊，我们就是用看报纸来代替读经，我们就是用跟社区人一起跳舞来代替查经，我们就是用这些来代替所有传统的属灵活动。那我觉得那都是在骗自己，那个在还没做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基督。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好，这个我想又是我们现在应该大家头脑都可以稍微轻松一点来了解了。你们已经死了，当然不是说保罗正在停尸间里面跟那每一个放在冰库里的人在讲道。这已经死了跟我们刚刚讲的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样，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些事情，已经替我们死，已经为我们成就复活，已经把这个应许和美好加给我们。只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也相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是并不完全的，要到主来的时候才完全。也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保罗也需要去提醒我们，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里用藏这个字，藏我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隐藏，一个是宝藏，宝藏。就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被隐藏在神里面，隐藏意思就是不大看得到。我们真的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吗？我们真的是作王了吗？这是藏起来的， 就像耶稣讲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为耶路撒冷难过，他说这些事对你现在是隐藏的，不是说故意不讲，而是这些人不信，所以看不清楚。我们基督徒自己以及所有不信的人，我们多多少少都信，就是不信的人也知道我们基督徒信耶稣，我们信的人更知道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不大显出来，被藏起来。而上帝的定义好像就甚至藏在上帝里面，就好像藏在上帝里面，被上帝隐藏起来而没有显在这个世界。就我们与基督一同是藏而不是显，在上帝里而不在世界里。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比较负面，就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切的美好都有一点隐藏，别人看不太到。所以这又是一个我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在看圣经要看得完全一点。一方面我们是世界的盐和光，不可能不被看到的，但一方面这个地方讲的，其他地方讲的少，但其他地方有讲，这个世界上人被世界上神弄瞎了心眼，他们根本看不到这些。那就是上帝的美好、耶稣的真实、基督徒的美好，通通是藏起来，对他们来讲他们看不到的。那而且藏在上帝里面，世界好像不大看得到，但我们不能说完全这样，有的时候也看得到。那藏另外一个呢，就是宝藏或宝藏，就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被上帝保护得很好，没有人会来偷的，偷不掉的。这两个意思好像有点相反，一个是保护得很好，一个是呢躲得很好，没人看得出来。但我想这个藏字可能这两个意思都有。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在上帝里面，上帝保守我们，保守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呢，对这个世界来讲是不大看得到的，甚至对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有信心但信心小的人，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被隐藏起来，上帝基督也被隐藏起来，但这是上帝的旨意。好，什么时候会显现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前面讲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起，现在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就这些字眼都是说，譬如说在基督里啊等等，都在说我们跟基督那种美好的结合，那种美好的结合呢，美好的联合呢，让我们能够就是我们是几乎可以这样讲，好像我们跟他是一部分，现在基督是隐藏的，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隐藏的，将来呢我们要显出来，跟他一起显出来，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荣耀。这个将来呢，当然是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是荣耀的。不过我们可能也可以讲一句话，这里讲他显现的时候，固然基本上甚至有些解经家说完全是指着耶稣再来的时候显现，这解释是对，也可以接受，只是我觉得经文本身也允许我们把这解释稍微扩大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基督徒和基督的伟大一定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显得出来，现在就可以显，现在基督的荣耀和美好就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显现固然是指主再来的显现，但我觉得并不排斥基督徒教会有的时候在传扬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或者我们活出上帝道的时候，我不排除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基督的荣耀透过我们显出来。就我一直在说 already not yet， 我一直在说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一切美好是我们现在就有的，不要等到将来。但是我也一再讲，上帝给我们美好的祝福现在的是不完全的，要等到将来才完全的。